这杯的话，我应该会给大家到2.8颗星，
敢那么低哦、喔？
完了啦，这家店会倒。
整集的主
軸不行，我觉得等一下，
你知道吗？
欢迎收听花生米汉堡，
到底是花生米汉堡还是米汉堡生花？
我是主持人宝，
我是主持人花生米。
在这个节目里，你会听到来自我们生活周遭的奇闻异事和八卦。
无论你是学生、上班族，或是好奇宝宝，这里都可以找到你喜欢的内容。
花生米汉堡在这陪你聊。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 EP04。既然我们叫做花生米汉堡，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聊点美食呢？
确实耶、欸、不过我们好像是在一个号称美食沙漠的县市是吧？
对啊，都没什么好吃的。
但我相信在沙漠中还是有绿洲的吧。
不然我们就来问问广大的新竹朋友吧。
好啊，欢迎来到假上宝
假雄霸
这个系列的节目。我们会在我们的 Instagram 上发出问答，向各位广大的网友们征求各地好吃的美食，
然后我们再从这些美食当中挑选几个我们认为最适合的来当做这集的评鉴对象。
我们会到实地去把它买过来，然后用声音的方式去形容它，让你们有种听到跟吃到的感觉。
哦，我们会秉持着公正公道的美食精神来评鉴这些食物。那如果呢这个食物不符合我们的预期，我们会大胆的跟他说再见。
那有被选上的朋友们呢，你们的机会来了，我们会之后会汇整成一个总名单，然后在我们觉得适当的时候举办一个抽奖，那所有被选上的朋友都可以有这个抽奖机会，被选上一次就有一次，那机会是可以累积的，所以大家欢迎多多投稿。
那大家可能会怕我们两个人吃食物可能不太公正，所以我们邀请到了美食专业评论家，
我们欢迎小熊软糖。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熊软糖。那我在新竹也是待了将近4年多，快5年了，相信各个新竹的美食我也都吃遍了。那我现在今天就是要来评鉴一下他们这些人推荐的美食到底合不合我的胃口。
好，那看来我们的小熊软糖已经就绪了。那接下来的规则会是这样，就是呢我们会一道一道，我们这次评选了几道啊花生米？
好，我们这次精选再精选8道新竹美食。
好，每一道美食呢我们都会请他的推荐人附上一段话，我们会先用那段话向各位介绍，之后呢我们会亲自品尝一遍这道食物，
看看有没有符合这个推荐人的原本的描述，
然后最后我们会给出我们自己的评语。
好，那废话不多说，
我们开始第一道吧。今天的第一道是这个黑皮化卤肉饭。相信各位如果有来过新竹或是住过新竹的人应该都不陌生，这间店可以说是远近驰名的。
这是来自竹北卡比兽的鸡推，他说没有看过这么方正整齐的卤肉，是新竹吃过最可爱的卤肉饭，看到他们一个一个排排站晕了晕了。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试吃这一道。
试吃之前我们是不是应该先来看看他打开来瞬间的样子，我认为这个卖相也是相当重要的一部分。
对，
可以看到映入眼帘的是这一个很传统经典的便当盒。我们这次买的是它的
加五，
对，卤肉饭加五系列，
也就是有5样菜的意思吗？
没错。那我们可以来看看它的本体卤肉饭本体的话，哇，我肉眼可见是看不到任何的米粒哦。
哦，所以它把卤肉其实盖满了全部。
没错，它的卤肉多到我的天哪，这是饭卤肉吧他们角色整个对调了。
然后旁边还有一点酸菜、玉米、卤蛋、豆腐还有笋丝。那宝你会怎么看卤肉饭？
哇，说到卤肉饭这个我肯定是最在行的，不要忘记我可是来自我们的古都台南，但是我个人对卤肉饭有一个非常坚持的 执着。嗯，它的肉，它的卤汁必须是甜的。
哦，必须是甜的。
我认为那些单纯咸的卤肉饭都不叫做卤肉饭。
哦，所以只有甜的卤肉饭，
没错，
再加糖加的多，
那顶多只能叫做酱油拌饭。
哇，那这家压力可大了。
没错，那花生米呢？
我看卤肉饭的话，基本上要先看它的配菜，就是我会先看它的笋丝，因为通常卤肉饭的配菜里面都会有笋丝。然后我刚看了一下它笋丝的摆放，就是它是属于那种比较片状，就是一般大家会看到的笋丝。那我觉得笋丝很重要一点，是因为它没有经过，它没有加卤汁，所以它的简单调味可以看出这间店的用料是如何。所以我等一下应该会着重在这一部分。那小熊软糖你觉得呢？
在那个便当盒打开的瞬间，我觉得第一个吸引我的注意的不是它的卤肉，反而是放在旁边的这个酸菜的部分。我非常期待这个酸菜跟它的卤肉饭会用怎么样的方式做结合。
那我们就开始试吃吧。
好，我先讲这个笋丝好了。我觉得这个笋丝它一开始入口的时候会有一种酸味，但是不至于过太过，就太过头。然后它的笋子呢，我觉得采用的部位可能就没有这么理想，就是它有一些是比较粗的部分，就是会让你可能会咬不断。所以这部分的话，笋丝的话，我觉得就中等。而且如果你有去买过的话，你就会知道它很用心。就它那一锅黑色的，就是它有用那个铝箔纸包起来，然后它在用那个卤肉饭的时候，它会一直翻。就他会把那个卤肉一直翻一直翻，就是他不要让表面就是可能凝固就一层皮，他会一直不断的翻搅，所以他会让每一个卤肉都有一样的香气，就是不会有的过浓或 过淡。
跟你们说一个冷知识。
什么？
就是在台南呢，为什么每一家卤肉饭的味道都不太一样？你就想说，欸，不都是酱油卤肉配上什么糖些许的盐，那为什么每个卤肉都不太一样？因为台南的卤肉饭，你看那个黑色的那一盅其实是带有来头，他们不会，对，他们其实不会每次都把那个卤肉用完，他们会留下三分之一，然后下一次，对，下一次会再加上新的三分之二，然后去卤出一锅新的，然后每一次都会留下三分之一。
这样听起来他会在某个时刻收敛，
对
啊。
就是你每次三分之一啊，三分之一的 n 次limit n 趋近。
不是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他的那留下的那三分之一，会不断的去体现出，就是他会表现出这个师傅经年累月来的他的经验跟他的手艺，他们的独特之处就会在这三分之一里面被保留下来，所以会越做越有这家店独特的风味。
哦，所以如果你是后来才开始的新手，可能就老师傅的那些很成熟的记忆，你可能就没办法达到。
没错，所以你要想，你在台南吃的每一口卤肉饭里面，可能都含有五十几年前的那一滴水分子。从那个时候，先人得来不易保留下来的水分子，就这样被你吃进了肚。这就是台南卤肉饭为什么会这么好吃的很大的一个原因。
哦，
好，那我就来评价一下它的卤肉饭好了。它卤肉饭呢，我先说，这是我在台南以外的地区吃过最好吃的卤肉饭。它的卤肉饭呢，首先粒粒分明，这是一定要做到的，这是最基本最基本的原则。再来呢，因为它肉够多的没关系，所以基本上你不用去特别去拌它，你每一口都可以吃到有入味的饭加上肉。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如果常吃卤肉饭，一定有遇过这件事，就是一个便当把它填得满满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最好的状态。你如果要去拌它，它一定会翻出来。你不管多小心，它还是会掉出那个便当盒外，
对
吧？
没错。
但是这间卤肉饭，它用量取胜。你不用拌它，你每一口都可以吃到满满的肉跟饭。所以我认为这是它已经战胜，从基础店就已经战胜所有卤肉饭的其中一个地方。再来，它的乳汁确实是偏甜的那一种，它不会让你觉得都是酱油的那种死咸，它里面还带有 我认为是来自古城的甜味，这就是黑皮话。看来我找到了我在新竹的归宿。
好，那就像我刚刚讲的，这个它酸菜的确在它这个卤肉饭里面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像刚刚宝有提到说，它的这个卤肉的酱汁是偏甜的，然后卤肉的部分也给的相当的多，所以可以想象的是，就是我们在吃这个卤肉饭的时候，可能多吃几口会觉得会有点太腻。那这时候如果你再夹旁边它附的这个酸菜进来，搭配一下这个卤肉饭的话，我们就可以藉由这个酸菜的酸甜的味道，去中和它这个卤肉饭的咸甜，然后达到一个解腻的效果，让我们可以再继续的一口一口的爬下去。
好，那我们最后来为这个卤肉饭打个分吧。一到五分的话，我给它4.5分。我认为这是我所能给在台南以外的卤肉饭店的最高分数了。它唯一的错就是他没有出生在台南。
哦，我这边的话，我也会给 4.5。那我是一个台北人，那这个算是我吃过最好吃的卤肉饭了。就是台北没有像这样的卤肉饭，台北都是偏咸的酱汁，对，所以我会给他这么高分。
我会给到 4.2 颗星。那其实我也是蛮想给到 4.5 颗星的这个分数，但是他被扣了 0.3 分呢，是我刚刚没有讲到的，就是他的饭虽然粒粒分明，但是我觉得他的饭稍微有点一点点干，就是他的饭的外层是恰到好处的，但是你咬到他中间的米的心的部分的时候，还是会稍微有点偏硬，就是他如果这部分可以在米饭的部分可以再拿捏的更恰到好处一点，那他就可以攻上 4.5 颗星。
嗯，我相信这个哇，小熊软糖讲的真的是句句精髓啊！我还记得，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刚到新竹的时候，我记得我那个时候真的是，我只想找到一碗能吃的米，
就很难的吗？
很难了。我记得每一间店，你要嘛就是煮太深，就是你吃的那个米，你只能你像在吃枣子一样，就是把外圈吃完，然后中间留下一个硬硬的东西。不然就是
那种米，
对啊，不然就是什么
對
太软，
真的
稀饭啊，软糯软糯，这不应该是一个米该有的状态。
但没关系，我那时候刚来新竹的时候，我第一餐就是吃肯德基，
哇，
我觉得相当好吃。然后我后来在学校找到了另外一间汉堡王，
哇
那个华堡，我到现在还不能忘记第一天吃的美味。我以为新竹的美食就从那边开始诞生，但是后来当然也遇到宝一样的事情。
我觉得煮米饭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一门学问，尤其是就是如果你一般的白饭那还好，就是你只要调控好你的整个温度，就温度跟水分，那然后再搭配上现在的高科技，你就用电锅煮的话，应该是不会有太大的问题。虽然说新竹的部分还是有很多人把它搞砸，那我觉得这个米饭煮米饭这个学问，尤其是在卤肉饭这边又变得更艰深一点。因为你在吃卤肉饭的时候，你一定会加这个卤汁，然后这个卤汁浸泡这个米饭浸泡到这个卤汁里面的时候，它就会变软。所以其实你不能拿一般你在煮白饭的时候的那种软硬度去当做你卤肉饭的白饭，你一定要比这个一般的白饭稍微再硬一点点，稍微再深一点点。那怎么去拿捏这个深的程度呢？就是要考验店家的功力。
对，如果不小心太硬，你可能卤汁就进不到那个米心去。
对
对，
就只有它只有
风味，
它只有留在那个米饭的表面。
对，
这样你一口咬下去的时候，你的米饭的里面那种米粒的味道还是会跑出来，
对，炸不出来。
对，
好，那我们就进入下一道吧。接下来这道是旺角大排档，
这是来自一个香港宝宝，然后他认为是蛮像在香港吃到的感觉，所以他说就像回家一样。
哦，在台湾吃到像回家一样的味道，这看起来也是相当高的评价呢。好，由于呢这个旺角大排档它的菜品众多，所以呢我们就从中选择两道，
然后一道是鲜虾肠粉，然后另外一道是脆皮烧肉饭。
嗯，这两道应该都是大家都会点的菜吧？
港点必点的吧，
没错。那我们现在就来请小熊软糖来形容一下这两道菜看起来的卖相如何呢？
第一个的话，我先看一下那个脆皮烧肉饭好了。这个呢，这个脆皮烧肉饭，它的饭盒一打开，映入眼帘的就是一颗非常完美的太阳蛋。它的蛋黄刚好在整个蛋体的正中间，而且看起来是一个吹弹可破的状态，让人想要马上用筷子直接把它戳破啊。那这个脆皮烧肉的部分呢，它的光彩就有点，视觉上的光彩就好像有点被这个太阳蛋抢走了。那等一下在吃的时候，来看看这个脆皮烧肉能不能挽回一点颜面。那再来看到这个鲜虾肠粉的部分呢，这个它的皮呢可以说是看起来相当的薄啊，然后里面的虾仁也可以就是很轻易就直接看到，然后再搭配上这个它旁边的这个酱油的香味，就是让人食指大动啊。
好，那我们就开始试吃吧。哦，这个粉，
哎、
欸，哦，这个虾子很大哎、欸。
哎、欸，我很惊艳，它脆皮烧肉饭里面有鱼，有那个咖喱鱼蛋的味道，就这边有两个丸子。就是我没有想到，因为我刚刚有点想点咖喱鱼蛋，他推荐我、
哦，
就是冬天很冷
哦，
但它里面就有，还不错不错。
我觉得它这个虾子虽然是很大颗没错，然后它的那个酱的表现也蛮，酱跟粉的表现也都相当不错，但稍微有一个小小扣分的点，就是它的虾仁，吃起来很像平常热炒店的那种有泡过的虾子，就是偏脆脆的那种。
哦，你说
我比较喜欢的虾仁是那种吃起来
新鲜的，
对，比较新鲜一点，可以吃到那个肉的纤维感的那种虾仁。
哦，
我觉得会比较好吃。
哇，不愧是我们的美食评论家。嗯，目前这样子看起来，这个肉好像是有一点少。
因为我刚刚夹肉的时候，它直接断成两半，我直接傻眼。不过应该是因为放太久的原因。那我吃进去的感觉呢，就是我觉得我看烧肉的点，就是它的上面的皮，然后它渐渐的脂肪的量慢慢减少到下面，那它能不能做到一个就是没有断层？那我刚吃的感觉是下面比较偏硬一点。
哦，这个肉底部也太咸了吧，好咸哦！
没错，
我觉得它更名为咸猪肉饭应该比较合适一点。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放有点久的关系，这脆皮烧肉它上面脆皮的部分变得有点
软
掉，对，咬起来会有点该怎么讲，伦敦的感觉，
小熊软糖的感觉。
对对对，
好啦，这不能怪他们，因为这我买回来有点久时间，
超难买耶。那这间是在东门市场，
但我觉得它的其他的味道，就是我会想给他一个现场吃，让他平反的机会。
嗯，哦，不过我觉得他少了就是港式便当一定要有的一个灵魂因素，就是油葱。
哦，
你不觉得你们吃那种港式烧腊店都会附油葱、
哦？
那就是整道
烧腊那一种，
对啊，那是整道饭的关键啊。但他这个好像没有。
对啊，他好像把油葱加在这两颗丸子，
这样就不太厚道了，是吧？那位香港朋友可能太久没有回国了，
太想家了。但是也不能怪他啦，因为那个我没有问清楚我是哪里到，所以我就问那个店员他推荐什么。但是我看他后面有很多甜点，就是旁边的人很多都在吃甜点，就是吃那个什么冰火菠萝油啊、
嗯，
还有什么西多士，
嗯，
我觉得因为我刚也没有点，可是我觉得那拿回来应该就很难吃，因为那种东西都油油湿湿的，
嗯嗯，
对，所以我觉得我也会给他现场一个机会。
你下次要去就直接跟老板说，那个你是花生米汉堡要录节目，
对啊，
对吧、啊？这样子应该就特别好吃。
观众如果去吃，也可以说是花生米汉堡推荐，就是可以干嘛？
啊，十折，
没错。
好，那我们来为这家旺角大排档打个分吧。我呢，我个人会给他3.5分。我觉得他的肠粉呢是还不错的，而且他的酱呢调的是非常的
到位，
没错。但就像刚刚小熊软糖说的，他的虾子确实有一股就是感觉不是
沙味，
嗯，不是很新鲜的味道。另外一个脆皮烧肉饭呢， 它的肉我觉得有点太咸了，而且肉的分量上也不是那么的足够，要配完它这一碗饭的话好像有点太少。
对，
所以综合来讲我给它 3.5 分。
我这边的话整体也会给3分，就是主要是我觉得它的这两道食物都是冷掉就会差蛮多，所以就以现在现场的表现的话我会给3分。
我给3分。
哇，我们的美食评论家连评语都不愿意给了，
看来这个这道是有点狠。
嗯，没关系，
没关系，我们之后再约实体去吃看看是不是真的，因为我们觉得它应该还是有一点空间了。
当然当然，这个冷掉的话就是我们的疏忽了。
OK， 那我们接下来，
我们刚吃了这么多想必也口渴了吧，花生米。
对啊，
所以我们特地从名单中评选出几间饮料店，我们来看看新竹的饮料有没有什么特别惊人的地方。
在饮料界的话，宝应该算是很有研究吧。
嗯，没错。
但是是不是糖很多你就会给过？
没有，我在台南基本都是微糖跟无糖两个在选择。
哦，
我记得我对糖也是有要求的，像那种廉价糖，什么清叉啊，或是什么叉心啊，
哦，都被你喝出来了。
这个我是不会喝的，我肯定是要喝这种使用蔗糖啊，或是使用什么黑糖这种比较，
那这个就非常狠了。这我可能就没办法喝到这么细的力度，但是基本上我对茶也是相当的有品味，所以我对茶这边我会比较关注。
我认为呢，饮料的部分呢，这个茶味对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不管是奶茶类或是果茶类的，我觉得它的茶香都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好，那我们就
第一杯是我们的惠灵，这字念惠对吧？
惠灵，
惠灵绿豆沙牛奶。
哦，这个是来自台北钟先生的推荐，他说以前牛奶常常霸凌绿豆，现在绿豆沙牛奶好。
我们谢谢台北钟先生的笑话。
好，那我们来喝喝看是不是他真的有这种世纪的对决感觉。哇，这个清脆的感觉我相信他应该不难喝。
好，我先来浅尝一口。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在台南有一间非常有名的绿豆沙名店，每一次都要排到爆的，叫做双生绿豆沙。
嗯，
我今天的评比标准就会以双生绿豆沙作为基准来下去评断这间店，所以应该是相当
的。对，我有喝过，
高的水准了。
好，那这样喝下来呢，我是觉得它的牛奶是比较多的，就是相较于我在台南喝的感觉，我觉得它的好像水含量有点多。
嗯嗯，
对，所以它喝起来应该就是一个爽感吧，但是并没有到那么绵密。
没错，
对，粒状比较粗。
因为我本人并不是绿豆沙牛奶的爱好者，但是其实主要原因是因为我没有很喜欢绿豆的味道，但是这款呢，它的牛奶味比较重一点，所以有把那个绿豆的味道稍微淡化一点，所以让我还可以接受。然后，但是让我觉得有点惊艳的点是它的，就是因为它是绿豆冰沙嘛，所以在喝下去的时候，我期待它会有给我两种层次的颗粒感，一种是冰沙的颗粒感，另外就是绿豆沙的颗粒感。然后，但是很奇妙的是，它这两种的颗粒感，它的粗细刚好做到的是几乎有点相近的程度，那我喝不出来我现在喝到的东西到底是冰沙还是绿豆沙，我觉得这个蛮特别的。
我以为绿豆沙就是冰沙，
绿豆沙
打的时候会加冰块下去打，
就是
而且
就是有一种，
那打完不是都一样吗？
没有，
就一坨
绿豆本身它就会有一个沙沙的感觉。
哦，
嗯，就是我记得有一种是，就是绿豆汤煮完，然后直接冰起来，然后直接
哎、
欸，
我知道，我正要讲这个，
哦，
对对对，
就是一种是这样，
是是是
直接爆的，
我觉得它就是这种，
然后另外一种是要加，就加水吧，
嗯、
就是变冰、
嗯，
就加冰块让它变冰沙、嗯，那当然后者会比较淡一点，对，但我觉得以新竹的绿豆沙牛奶，这应该也算前二了。
好，我觉得呢， 它严格来讲应该不能叫做绿豆沙牛奶，我觉得它顶多叫做绿豆汤拿铁。
哦，这太惨了。
它不像一般的绿豆沙，就是像刚刚小熊软糖讲到的，我们会有绿豆沙沙的口感，它更多的是像把绿豆汁配上牛奶的这种感觉，而且还是很多的牛奶。
对，嗯，
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这边赋予它一个新的名称，绿豆汤拿铁。
我觉得相当到位。那你要给几颗星？
我这边只能忍痛的给下我目前为止最低的星数，我给 2.5 颗。
我觉得它的店名惠灵，就是它给我一个很挑衅的感觉。他说：“你会不会拎啊？”那种感觉，就有一种你喝了才，就是你好像一定要喝他的店的绿豆沙才是会喝的人。那我这边呢，喝完我想要跟他讲，我不会拎啦。所以我这边会给他三颗星。好，那换小熊软糖。
这杯饮料呢，我会给到四颗星。
哦，这么高？
那其实主因就是因为呢，它让我没有感觉到绿豆的味道。
所以你会推荐给所有不爱绿豆的人？
没错，我觉得这款呢，就是对于所有讨厌绿豆的人，但是又想跟上大家，当大家都在喝绿豆冰沙的时候，你想稍微跟一下风的时候，可以尝试的一杯饮料。
哦，所以它就是抹茶拿铁嘛。
抹茶，你不能这样侮辱抹茶。
这样说就太过分了。
好啦，那我们赶快来进入下一道吧。下一间是串串串。
这道是来自一个高中生的推荐。他说这间超香，停不下来，配酒满分，礼拜五下课必吃。
哇，欸，我一直想吃这种。这是应该是来自对岸的美食吧？
对岸的美食哦，你是说大陆美食是吧？
对啊。
哦，对啊，对啊。
我一直想吃这种串串很久了，
就是有一种川味嘛。
嗯，我每次都看那些美食博主，那一根一根吃的香死了的。
现在终于来到我们的面前。
没错。
那这个是来自一个非常 local 的在地人啊，所以应该是非常厉害。
哦，我相当的期待。
好。那
我们应该介绍一下我们点了什么吧。
哦，对，我总共点了大概三个部分，麻辣鸭血，然后还有麻辣豆腐，然后还有一堆串，然后这串里面就是有猪肉、牛肉、杏鲍菇，还有一些菜这样子。
好，我迫不及待了。
好，那我们要先从什么？先从串开始吃吧。
我想先从杏鲍菇开始。
好，那我也来吃一个杏鲍菇。
不会只有两串吧？
不会，我都买三的倍数。我相信我是都买三的倍数。
哦，就是这个感觉。
哦，
把竹签从嘴里抽出来就是这种感觉。
我有一种，我以为我已经在喝酒了那种感觉，就是它太好配了。
啊，我不懂，我听不懂，我真的听不懂你在讲什么。
我觉得它杏鲍菇表现的还不错，就是我们买回来放了这么久之后，它其实只有外面那层是有冰冰冷冷的感觉，但它里面还是非常的多汁，
它的香味还是有卤进去。
对对对对，
嗯，我觉得杏鲍菇要煮进去那个味道是相当的不容易。
对，
它好像有加一种中药材吗？
孜然粉的感觉吗？
嗯嗯嗯，
对，我感觉它就是有一种
蒙古大草原的味道，
新香料啊。對對對，
我感觉它让我想到了那些被关在……
我觉得我再试一串，我应该就有勇气走进蒙古草原牧羊了。
欸，我不吃青椒，
没有青椒，
要不然这是什么？我吃丝瓜。
哎、欸，我第一次看到在串丝瓜的，
真的、啊，我从来没在，我从来没对啊，
我没有看过有人在串丝瓜的，
我看一些视频也都没有丝瓜、啊。
没有，就是我自己挑的。我想说吃点青菜好了。
我吃的是羊肉吧？你有点羊肉吗？
就牛肉，所以就牛肉味很。哎、欸，可干，可是它
还是因为孜然。
可是那羊，那是羊，
还是因为你，还是因为你
的味道吧？
还是因为你其实点的是羊肉，你去拿是牛肉。
我没有点啊，我拿的，它上面写牛肉，然后我又点了三串牛肉，就是因为已经被拿完了，所以我又再加点牛肉，所以一定有牛肉。 但是我不知道我有没有拿错就对了。
这个牛肉哇，吃起来有股羊味儿。
没有，是真的有羊，真的有羊。
对，我觉得里面有羊啊，
有羊有羊。
哇，赚了。
没有赚了，没有赚了。
哦，不过我相信我知道内地的，就是对岸同胞们是蛮常吃这个羊肉的，是吧？
对啊，
他们吃火锅好像都吃羊肉卷，就不太会吃牛肉卷或猪肉卷，都是羊肉卷。
羊肉卷，火锅里面羊肉卷、嗯。
对啊，就是他们那个肉变成是涮羊肉。
哦，我刚第一个吃的是猪肉，然后它猪肉是属于就是非常干柴，但是吃起来是很香啊。对，觉得也是，我觉得看氏族的话配这个应该会非常到位。
哦，不过我要称赞它这个羊肉一点，就是它虽然可以让你吃到有羊骚味，但是它不是那种会让你不舒服的羊骚味，它的香料就是很完美的盖过了骚味的那个不愉令人不愉快的那个部分。
对，
所以如果你是喜欢羊骚，就是有一点点羊骚味的人，你可以接受的话，那我觉得这个羊肉会是相当适合你。
啊，剩下都猪肉。
那你的牛肉到底去哪啊？
欸，牛肉，
我都没吃到牛肉。
我刚吃一块，
我刚才吃一块。
你用点的应该不会错吧？
没有，用哪？没有，可是最后我都各拿三串，然后最后再加三个牛肉串。
我觉得它的豆腐，麻辣豆腐的部分，它的豆腐体选用非常好的一个豆腐，就是它豆腐在用筷子划开之后，可以看到它中间有布满一些小小的气孔，那这个会让我们在卤这个豆腐的时候，汤汁更容易卤的入味。但是也我觉得应该也是这个原因，它变得里面有点稍微有点过咸的。但是它外围那个麻辣的部分我觉得表现还不错，但就是整体来讲的话，就是麻辣它跟它的香味都不错，然后豆腐的口感也还行，但就是卤到有点过咸，所以稍微有点扣分。
我觉得豆腐应该是放在锅里狂就是一直熬的那种，
然后当做汤底你放在里面。
应该说它非常香，可是就它已经变得可能是冷掉吧，就变转咸。
我觉得它需要配碗白饭会比较大一点。
哦，我刚吃了一口那个麻辣鸭血，哇，惊为天人！那个味道整个都进去了，就很像一块包着汤汁的泡泡一样，你咬破的瞬间，全部都在你嘴巴溢出来。而且我还不小心咬到了一颗，我不确定是什么，是那种泡椒吗？
哦，
它整个香味直接啪在我满嘴中蔓延。欸，这鸭血是真的好吃。
就是有些
真的不错，
就有些鸭血是那种很敷衍，就是你去菜市场买那种，
你吃了吗？
鸭血，然后没什么卤过，就是卤的没有很入味，它会有一种，就咬下去会有一种外面都包了一层。
对，它只是卤一锅汤底在那边，然后最后才把鸭血丢下去。
对，它就没办法像这个卤到已经很入味，就是你咬下去你分不出，就是外皮跟内馅，也没有内馅，但是你不会感觉外面有一层很厚的皮。
我相当怀疑他应该是从这只鸭子还活着的时候开始喂这些汤。这个这么入味，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想象怎么做出来的。
对，我要讲，我刚去买的时候，就是他在东门市场的旁边，然后但是你走到那个，你看到这个间店，就是那地址，你走到的时候，他没有那个招牌，然后就是很多人在吃，很多人在吃哦，但你找不到要去哪里买。没有一个，就 每一桌都在吃这个很多串，然后很多人在喝酒，可是你找不到柜台，然后没有任何服务人员。然后我就看那个 Google Map， 然后发现他第一张照片是一个荧光粉红的感觉，然后就看四周有没有荧光粉红，然后我就看到就是那一面墙的在一个小巷子，我看到荧光粉红的墙壁，然后我就知道哦，一定在那边，然后我才找到这间店。
所以各位听众，如果要去找的话，那记住就是找荧光墙，荧光粉红墙、就对了。好，总结一下，我给这间店呢4.2分。首先，我个人相当喜欢吃麻辣鸭血，
对我也是。
而且其实我是不吃辣的人，但是我辣的食物里面，我唯独就钟爱麻辣鸭血。所以他的麻辣鸭血表现得如此的优异，实在是让我帮他加了非常非常多分。其他的什么买牛肉给成羊肉，这个我们都忽略，就单靠这个麻辣鸭血为他扳下了一城。
这个呢，我会给到3.8颗星。那其实我觉得他 是值四颗星的，但是一个小缺点就是它的豆腐真的是我觉得稍微偏咸一点，那我觉得可能要需要搭配白饭之类的东西，其他主食才可以去平衡这个味觉。
嗯，我这边会给 4.5 颗星，因为我本身就很爱吃辣，就是麻辣锅啊那些我都非常喜欢，所以而且像是这种汤头，就是它是利用真的辣椒、朝天椒啊跟泡椒去熬煮的，所以我觉得非常好吃。对，我应该会再回购。哎、欸，好辣哦，好辣！有没有喝的？
哎、欸，刚好我们还有准备一间饮料店，这个是来自鹤茶楼的这个桂香乌龙茶，微糖去冰，35块。
连价钱都讲出来是怎样？哦，这个是来自花花公子哥推荐的。他说，温润甘美的乌龙质地，烘托出氤氲动人的桂花香气。那我们来喝喝看，是不是他真的有这种就是高级的味觉？哇，我觉得这喝下去，刚刚的辣直接都不见了。它的桂花香气是首先会扑鼻而来，但是我觉得，
哦，
我会给它一个，就是它乌龙茶没那么明显。
对，它的这个乌龙茶在最后回甘过来的时候，它的力道稍显有点不足。它在回到舌头的中间的时候，它就会再缩回去。
但是我觉得它就是一杯我觉得很解辣，不错不错，接在这个麻辣鸭血后面，我觉得非常适合。
嗯，没错没错，而且它刚开始进来的那个桂花香啊，其实可以留得蛮久的。
我觉得以一杯乌龙茶的角度来看，这个应该算是相当超值了。毕竟一杯正常的乌龙茶应该是30块吧，对吧？
非常实际。
对，那你加5块钱，多得到这个桂花香。
对啊，他就加桂花进去了。
对啊，我个人认为是相当的划算。然后这间鹤茶楼呢，也是全国连锁的。
对，
所以如果有听众朋友在不同县市的，但是你想尝尝看我们今天所说的东西的话，那这个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嗯，那我会给他3.5，
单就这个品项的话，我会给到4颗星。重点就是我觉得他有把最难表现的这个桂花香的部分表现得还不错。虽然他之后他的我，但我觉得就是他如果乌龙茶的味道最后可以再回来更多一点的话，我觉得可以给大家上到 4.5 颗星都没有问题。
那我个人会给他4颗星。
啊，我有点想改4颗星。
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好，让我们进入下一道。欸，那在我们介绍这道食物之前呢，我们先请那个小熊软糖来形容一下
它的
外
观。
嗯，
我看它的外观，第一个想到的东西是火星。
火星？
啊，火星？
马斯克的头吗？
因为它就是从外观上面看起来，它是一个炸物，有种有它的表面是有点崎岖不平的状态，然后它的颜色也是偏深红色的，就是咖啡色加上一点淡淡的。
哦，
红色的感觉。
所以，
但是就这样的外观，其实真的很难说它到底是什么食物。硬要说的话，我觉得它会是一个放大10倍版的地瓜球吧。
嗯，我个人觉得相当像一颗椰子啦，不知道你怎么看？
椰子的话，我没有看到它有毛的部分欸。
OK， 好，那我们就请小熊软糖试吃一下吧。
干！
怎么了？怎么了？
干就扎小。
没错，这就是我们的林家芋泥球。
这道是来自台中张先生的推荐。他说他在新竹吃过最好吃的食物，他给他2个字：超好吃。这是我们精心挑选来宾最爱的食物。
我要跟正我对他的叙述，我觉得他现在就是一坨泥土。
所以你觉得火星还比较好？
我觉得火星应该都比泥土好吃。
哎，欸，我觉得我是不喜欢吃芋头的，就是火锅店那种芋头是不喜欢。可是这是超好吃。
嗯，
对，它是 甜的芋泥，就是我不喜欢那个芋泥丝丝的状，然后还有块状的我都不喜欢、嗯。但是它这个打得非常的绵密，
嗯，
就是我觉得是很好的甜点，嗯。
而且我在这个芋泥馅中啊，我也可以吃到那种一块一块的芋头粒、哦，就代表它是真材实料。
对，
它不是
小小惊喜的感觉。
对，它不是用什么泥土啊，或是什么奇奇怪怪的化学添加物而做出来的。
对，
它是真真实实的真货。
对，
这我就要持反对意见。这芋头真的是世界上最可以说是数一数二讨厌的食物啊！
我觉得
我对芋头的最高的上限可以接受的上限就是到芋圆而已。
那根本不叫芋头好吗？那都是海科是科技。
你要说它是芋圆也可以啊。我觉得是你刚吃太小口了吧？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它就是放了太多真材实料的芋头，所以才让我比较没有办法接受。
哦，我懂。它其实其实就是放大版的绿豆，对吧？你 是不喜欢这种食物啊？
欸、那个绿豆
这种形态在这里。欸、我觉得这两个很配。
嗯。哦，我发现我现在再喝一口刚刚的绿豆沙，又变更好喝了。
我觉得
你下次如果你来新竹非得要喝绿豆沙牛奶的话，你就买一杯惠林绿豆沙，然后买一个芋泥球。
对，而且他们就在隔一条街而已。
对，然后两个混着吃，或是你请那个绿豆沙的店家帮你打在一起、哦、那个沙沙的口感就出来了。
绿豆沙直接加进去。
对啊。
哦，对，
当珍珠一样在吸。OK OK， 我发现了，我们找到了绝配组合，
嗯、
就是这个林家芋圆，
嗯，
林家芋泥球配上惠林绿豆沙牛奶。
那今天因为有这个林家芋泥球，我会给惠林再加一颗星，对，我给他 4.5。
嗯，我也觉得，
他们两个同时出现在今天的试吃名单里面，我必须要把他们都把它调到一颗星而已。这个组合大概是我之后在我人生最后一刻要自杀的时候，真的活不下去，我要自杀的时候，我才会想要尝试的组合。
而且我觉得他很厉害，就是他冷掉了，可是还是很好吃。真的、啊，冷掉还是
我不知道假装他还好热好热。
没有。而且不瞒大家说，刚去买的时候，我偷偷看一下，老板在揉芋圆。就是这个芋泥球，我那时候就觉得会非常好吃，而且他放在那个就是炸好不是那放到前面的准备板，他那个放下去是这样，咔，就是咔哧咔哧的那种感觉。
哦，我懂你的意思。
对，很脆，就非常非常脆。但是我们现在是软的，但还是很好吃。
欸，但我比较好奇，这样子一颗要多少钱？
35块。
35块，
芋头你要卖到35块，这太夸张了吧？
哈？欸，我不得不说，我吃到现在有点饱欸。
对啊，
它很大欸。
如果我今天就是我是高中生，然后我就在它附近，我没钱，我就买这个当。
对啊，不是，你看现在，你妈妈给你135块吃晚餐，你花35块买这个芋泥球，一般100块可以干嘛？买运彩啊！
哇，
现在士族对不对？你就不用读书啦。
对啊，靠运彩、啊、你就不用愁吃穿了。
这35块真是相当好的选择哎、欸，我认为。
但是营养均衡还是很重要。
儿童适宜啊，所以附带一提，我今天买了这个巴西踢克罗埃西亚，我买了2-0跟2-1，我们看看哪一个会中。
全面力挺克罗埃西亚。
好，那我们进入我们最后一道，也是堪称帝王级的美食。
很多我们听众宝宝们都纷纷呢向我们推荐一家就是新竹的美食餐厅。那我相信这么多人推荐，肯定是好吃。
而且你不要小看这间美食餐厅哦，它在新竹每到用餐时间，每一间都是排满了人。那个停车场是完全停不下的、欸，就是车子就是会造成，就是我每次都会看到有警察在那边指挥交通，我是认真的，就为了这间店指挥交通，而且是每一间都这样排。
对，你中午要买到它，还可能要等个，
对啊，
10-20分钟，
你绝对会来不及回去打卡。
没错。好，那我们就来看看这间餐厅有多厉害。这个是来自高雄的穆夫人推荐的， 然后他说他大学四年在这里累积了种种的回忆，就是到处去寻觅美食，但没想到蓦然回首，他才是真爱。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穆夫人推荐的是不是真的这么顶。
我们这次挑选了两种炸物，然后还有一份甜点，对吧？
对对对。
哇，这个另外一种淀粉类食物，跟刚刚芋泥球比起来完全不输哎。
对，我觉得它是，就是它这一种炸物是属于，就是你必须把，就是那个材料如果好的话，你还是要去把持这个材料的完整度，就是它的长短啊等等的都非常重要。就我觉得它的细度都一样，我觉得非常厉害。
我现在吃它的另外一份炸物啊，那我可以先说一下，这份炸物主要是由鸡肉构成的。
真的有鸡肉吗？
我觉得哈，那个最近那个大学生这个年龄层呢，那个健身风气越来越盛，很多人都在趋之若鹜的去每餐都要追求这种高蛋白饮食，
鸡胸肉。
对，没错，大家都会想要吃这个鸡胸肉来补充他们每天所需要的蛋白质。我觉得这份炸物就是撇除它是油炸的部分，我觉得它真的可以完全取代鸡胸肉。
真的假的？
你不要笑，
有这么夸张哦？
他为这份炸物特别设计了一个独门酱料，到目前为止，他的配方都是没有公开的，没有人调得出跟他一模一样的酱料。
对，而且应该
独一无二，
应该也有人会去品尝这个酱料，
没错，
也有人单吃。
我有认识，我有一个同学，他的柜子里有大概100多个这个酱料。然后每一次就开一个起来，这样用舌头来舔。
感情酱料是三小，
我是说真的，
好厉害哦！但是不得不说，那个酱料是各种风味都有，就是你可以吃到甜，你也可以吃到酸。
嗯，我记得他们还为了这个炸物所选用的鸡取了一个名字。
什么名字？
我记得他们都叫他麦克。
麦克。
好，那我们来吃这个甜点。
穆夫人还有推荐一份甜点，
对，也是来自
这
间店。这
份甜点，我觉得他很用心哎。
嗯，
他居然就那个汤匙是刻意为他设计的吗？
对啊，就是他们这间店其他的餐点都是附一般的汤匙，就唯独为了这道甜点去设计了这种有点中空的汤匙。
哦，
因为这道甜点的做工非常的复杂，有88道工序。
真假？
其中一道就是店员呢，必须要用这个汤匙不断的去搅拌，这个由冰淇淋跟巧克力碎片所组成的这道甜点。
我觉得这份甜点，在它的外观跟它的理念设计上面，我觉得他想强调一件事情，那就是融合。他用白色的冰淇淋搭配黑色的巧克力碎片，然后再加上制作工法里面搅拌的部分，那就象征的是族群融合
哦
哦，
所以他就是想把这个理念，
很久以前就想要办氏族了，
没错，他们就是为了想要促进这个种族融合，所以还特别设计了这份甜点，然后也用了这种特别的器具去让我们食用它，那想要强调的就是这份族群融合啊，实际是得来不易啊，
对，而且因为就是这道。餐点的它的工法，就让它会制造出中间会有一个中空，就它让外部的空气可以灌进去，就是有一种让甜点呼吸的那种感觉，
嗯，
就它可以让它吃到，你吃到的时候不会觉得就是死死一个窒息的甜点，它是一个会呼吸的甜点，我觉得非常厉害。
好了，那么讲了这么多，我相信
很多新竹朋友们应该也有猜到我们。
不是
在品尝什
么？对，那我就不要再隐瞒了。这么好的店，我想让大家知道。虽然我们之后等待它的时间可能会变长，
变长，
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愿意跟大家分享。它就是位于这个竹北市文心路一段上的麦当劳。
麦当劳，
名正言顺的新竹 顶级美食。
我在这边真的要很感谢麦当劳对我们的付出，它让你新竹学生不再为食物烦恼。
也很感谢名叫麦克的鸡，加州的空气和水和阳光，
还有冰旋风。
我觉得他在新竹做出了不一样的高度。
Okay.
你想想看，在美国都是哪些人会去买麦当劳？通常在意义上，就是在我们认知里面，都是属于社会地位比较低下的人会去买麦当劳，所以他们才发明得来速嘛，因为买麦当劳不想被人看到。但是在新竹，你都看到什么车在排得来速？保时捷、宾士
都在排，
劳斯莱斯，每一个都在排麦当劳，
为的是什么？
为什么麦克啊？为了就是下班后那一份纯真的感动。
对，让我们感谢新竹麦当劳的付出。
那个麦当劳如果想要出我们联名款的那个花生米汉堡，可以来找我们联络一下。
那我们是要也是要给个评价，
我给他4.9颗星。
哇，不能再高了，
没办法再高了。
我给他一分。那这一分呢，是给就是我真的不知道要吃什么的时候，我会去买一份。但是那份感动，因为会留在我心中很久。久久不能散去，所以我隔很久才会吃一次。就是有时候吃太多的话，就太频繁吃的话，那个幸福感会跌得太高，就身边的事情就会忽略了。所以我会选择比较久吃一次这个美食餐厅。
因为我在吃的时候，我发现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就是即使它这薯条已经放了很久，已经冷掉了，然后皮也软掉了，但我还是会一直没有办法克制的，一直去伸进它那个袋子里面去。拿个几条出来一直啃，
那是要
我觉得我觉得他给我一种毒品的感觉，我真的非常怕，就是我可能再吃个一两餐这个麦当劳的话，我会直接上瘾。
而且我跟你说，我刚刚发现了一个给所有健身族群的福音，
什么？
就是你把这个麦克放到冷掉之后，你可以直接用手把它的皮剥下来。这你就不会吃到那一层油脂，而是只剩肉了。
欸欸、天才，真的这样就真的。如果健身朋友怕外皮太过，就那个油炸太多了的时候，对啊，你就可以帮我冷掉，然后呢去皮。
哇，这太贴心了吧！
好，吞气衣服的麦克这边推荐给大家。
没错，好了，以上就是我们本次的新竹美食介绍。
那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推荐的新竹美食呢？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们，
或是你们实地走访一趟新竹，然后吃了哪些我们推荐的店，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们你们的感受。那我们最后就请我们的美食评论家小熊软糖给我们这个大新竹地区一个最后的评价。
其实我觉得今天整天这样试吃下来，可以发现其实新竹的饮食文化其实是融合了非常多的元素，从我们第一个吃的卤肉饭这个台湾的传统小吃，一直到港式饮茶的茶点，再到中国大陆这边来的这个麻辣锅，还有或是串串，然后再到最后这个充满国际化元素的麦当劳，我觉得大家都会说新竹是美食沙漠，但是我觉得新竹的这个美食的这个沙，它其实是牡蛎里面的这个沙，它是在新竹这些工程师每天辛苦上班，这些累积下来巨大压力压缩成了一些
结晶，
我们今天吃到的这些美食的珍珠。哇，
好深奥的意涵！
我从来没有想过新竹美食，就今天真的让我大开眼界。
没错，好，那这集非常谢谢小熊软糖参与我们的评测。如果你也想成为来宾，你也可以在底下留言直接报名，我们下一次就直接飞去你的城市，带你假熊吧。
那我们这集就这样，大家拜拜。